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刘牧师交代，虽然刘牧师就放假，但他已经交代了。今天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三十五节，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关于一段关于饶恕的比喻。话说的预备的时间呢，就留意到呢，原来这段经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不过这个是2020年的事。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 Doris 传道都跟我们讲过这段经文，所以呢，其实讲得很清楚，讲得是很好的。所以当今天如果我讲得不清楚是不要紧的，你可以回去听回那个录音，你就可以更加了解那段经文讲什么了。饶恕这个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大家听了很多都会明白，但是实践的确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去被提醒，更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去实践出来。在开始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嘛。天父，我们多谢你给到我们一起的聚集去敬拜亲近你。主要在这一刻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去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给我们不单单明白里面的意思，同样给我们明白你之后，我们能够懂得 去努力的去实践去学习。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途中这位女士，大家认不认识她？有没有印象？她叫 Erica Kirk，她丈夫 Charles Kirk 在美国是保守派的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她也是基督徒。去年她在美国里面被谋杀，我想大家新闻里面都见到引起很大的骚动。而她太太 Erica 呢，之后在一个纪念的聚会里面，她对着万几人里面，她去分享宣布她自己的决定的话，她饶恕那个杀她丈夫的凶手。本来这个是她自己的决定，本来这个是她和个凶手，或者她和上帝中间的事情。不过她分享出来之后呢，就引来很多各方不同的很多个反应，很多个声音，很多个回响。当然有些是很欣赏激赞的啦，也都有一些是不同意她的，有些要质疑她，一个这样的凶手为什么你可以饶恕他呢？可能在大家当中都会听过很多不同的受害者，他们同样都曾经说过话，他们去愿意去饶恕那些施害者。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大家都会介入了当中的讨论里面。本来是受害者和施害者中间的，或者是受害者和他上帝当中的一个决定，不过很多人就会说究竟我们是同意啊、不同意啊、反对啊，很多个声音。于是乎饶恕就成为了一台戏，很多很多根本很多观众，很多人去评论。究竟饶恕是，首先彼得，使徒彼得他对饶恕这个课题他很有兴趣，他走来去问耶稣，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去回答彼得。让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八章的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经文这里一开始就说到，那时彼得就进前来了。于是乎我们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路读的时候都第一件事你要问的，就是说那时即是几时呢？是不是？因为圣经不是在二十一节开始写的嘛，是不是？之前还有的，所以我们去了解。而马太福音呢，其实呢当中呢，马太即作者呢，他就很刻意地呢去剪裁编辑啦。当中马太福音就包括了有五段是讲论，即耶稣的讲论，耶稣讲道的讲论就有五段。 而当中我们今天看的第十八章呢就是第四段了。意思就是说这五段的讲论其实是一致的，是完整的。而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要明白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要明白，第十八章其实讲些什么，以至到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讲这个饶恕的比喻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讲的呢？首先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门徒就问了，问耶稣，喂，天国里面哪个最大的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在启福里面哪个最大呢？是不是？然后大家数一下，看看这些年纪先。当然这些门徒。跟着在第十八章的第七节又讲到说，耶稣说那些绊倒人，绊倒那些小子的就有祸了。之前出现了一些像小孩子，谦卑重要，跟着这里出现了一些小子，就是一些可能 不起眼的。跟着在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讲到这个失羊的比喻，这个迷羊的比喻，大家还记得是摆下那九十九只羊去找那只不见了那只嘛。当中里面就提经文提到就说，天父不愿意失去小子的一个。再去到第十五节，即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刚刚之前那里的时候，就提到就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或者有弟兄犯罪的时候，你要找他指出的错，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他听你的时候，你可以赢回那个弟兄，去挽回他。去到再之后第十八节就提到了，耶稣说你们即是教会，教会在地上所捆绑，天上都会受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都会被释放。这里就是一路第十八章一路去讲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关注的是什么呢？耶稣关注的是那些好像小孩子，即是谦卑的人。耶稣关注的是那些小子，耶稣关注的是那些迷失了那些，他不愿意失落一个。耶稣关注的就是那些犯罪的人怎样去挽回过来，跟着就是你可以去释放，你可以去捆绑。大家，我想大家都 去感受到那个经文那个气氛，就是耶稣一路去关注的是那些小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彼得呢就走来问耶稣了，如果有人得罪我的时候，如果弟兄得罪我的话，我应该饶恕他几多次呢？跟彼得说了，七次够不够啊？那其实当中呢，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教导，即是犹太人拉比老师的教导，如果一个人如果不断犯罪的时候，你只需要饶恕三次而已，三次你就够了。数一次，两次，三次，三次够了。 OK， 我不会再饶恕你了。彼得就说不是，彼得说呢，七次够不够啊？哇，七次哦。你想想，彼得真的做了，他真的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啊。当时的教导说三次，彼得说七次。于是乎，彼得可能心里面，哇，这个答案挺好啦，是不是？应该拿个一百分啦。但耶稣说，不是啊。七十个七次，已经圣经里面七十个七次其实都可以译做七十七次的。大概耶稣又用了旧约创世纪里面第四章那个典故，当中那个拉密，如果你不认识拉密不要紧的，大家都不要认识他，不过在圣经里面有看到的，在创世纪第四章，拉密说如果那个撒哥人要报七倍的话，撒拉密就要遭报七十七倍。他真的跟那些人说，喂，你不要移动我，OK？ 你要受报应的。七十七倍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更加彻底更加极致的意思，这个就是七十七倍的意思了。于是乎，哇，七十七倍，即是听到耶稣去说的话，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或者七十七次，怎么数啊？你怎么数啊？你会不会去数啊？啊，咁中起身啊，可能啊，你隔篱嘅太太或者你嘅， 好難數嘅喎，咁唔緊要嘅，你用 AI 咯，係嘛？用 AI 嚇可以咧收集到嗰啲人同你講嘅説話，跟住咧去分析一下係嘛？嗰啲係咪呢個冒犯嘅説話？跟住咧，哇數一次兩次咁啊，係咪咁樣咧？你諗下當時彼得佢話七次，佢期望可能咧就耶穌嘅讚賞，但係佢聽完之後話七十個七次，或者七十七次。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会怎么想？你有什么反应？可能你说不是嘛，把口说七次而已，其实三次都嫌多啦，是不是？你们不是的，是吧？看大家这么善良，是不是？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很明白我们，明白我们什么？明白我们不明白。點解啊？即係咩意思？於是乎，耶穌咧就用一個比喻去講明佢所講嘅係咩嘢。喺第二十三到三十四節裏邊講呢個天國嘅比喻。這個比喻裏邊咧就有見到兩個環節，一個追債嘅環節算帳，一個就係個王同佢嘅仆人去算帳去追債，跟住咧就係嗰個仆人走出去咧同佢嘅同伴去追債。就是这两个故事，就好像你看到两幅图一样。最后就讲一下那个埋尾了，那个下场是怎样呢？这个就是那个的比喻。就这么讲，可能大家都很模糊，有时可能都不太记得，不要紧，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请大家23到第27节，我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万他连德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仆人就苦伏向他叩头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呢度我见到一个追债免债嘅一个嘅故事。欠一万他连德系咩意思咧？他连德，哇！呢啲外星语嚟嘅，对于我哋嚟讲，交代一下先。他连德究竟系咩一个币值咧？原来喺当时嚟讲咧，喺币值当中咧，他连德咧系最大面额嘅一个单位嚟嘅。即係今日咧，我哋最大面額香港係咩？你嗰張紙係一千蚊啦，係咪？他連德，但係呢個他連德咧，其實等於咩？等於六千個德拿利喎，德拿利你又唔知咩嘢？唔緊要，你知道一日翻工嘅工錢咧就係一個德拿利。OK， 於是乎，如果換轉翻我哋今日嘅話咧，當佢一日做八個鐘啦，啊，用香港啦，好唔好啊？最低工資啦，知唔知幾多啊？四十二個一。如果咁一計嘅話咧，一萬個他連德咧，就係等於202.8億港紙，202.8億，係嘛？嗰啲碎紙攞走佢，200億好未啊？200億啊！呢個係一個天文數字。当你了解这个200亿的时候，可能看整个故事就不同了，你开始要问问题了。可能我们都有问题要问的。第一，欠一万他连德的仆人有没有可能啊？你会不会见到有个仆人？根据 当时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当时啊，整個加利利省加埋呢個利比亞省咧，即係喺羅馬帝國裏邊，呢兩個省一年你可以收到嘅税咧係200個他連德。呢度咧仆人咧係欠咗呢個一萬，即係話咧要兩個省嗰啲嘅收嘅税咧要收50年你先收到啊，先夠呢個數。所以我哋見到呢個係個天文數字嚟㗎。咁有冇可能啊？呢個係比喻嚟嘅， 这个比喻呢，他用一个很夸张 很大的天文数字，是要突出给你知道那个仆人是欠了多少的债，这个债是不可能偿还的。 你明白了吗？有多少，有多大，这个数字都是免债那个，即是怎样可以免了这么多债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没有钱偿还，那么怎样呢？怎当时的情况呢，很简单，没有钱偿还就拉他坐监。还有呢，或者呢是这样的，可能你说都不用坐监住，我就卖晒些东西先，是清盘咯。是啊，你可以的，你可以卖晒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卖埋你自己和卖埋你的妻子儿女，成为奴隶。当时很多奴隶，你不要想着当时的奴隶是每个人都做苦工的。你当中有没有做老师的？有没有做会计师的？这些就是奴隶了。当时就是这样就去还钱了。当然在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你怎样卖都不够的，是不是？第三个问题我们更加会问，为什么王会释放他，还是免了他的债呢？圣经说就是因为王这个主人动了慈心，于是乎人，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取消了个200亿的债是一回什么事？可能你很少见到这些这样的新闻，新闻都不多的，200亿。话说我做银行的，旧时如果我的银行需要去取消到200亿的债项，你估大家做啲咩咧？梗系揾工啦，有乜可能啫？但系呢度我哋见到就系因为呢个数字，让我哋见到嗰个仆人、嗰个主人啊，佢动了慈心，嗰个慈心系几咁大啊，系可以去 cancel， 可以去取消一个200亿嘅债项。好啦，跟住我哋睇下睇第二幕咯，28-30都系请大家一齐读啊。
遇见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就抽着他，握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他不肯，却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
经文讲到这个仆人被赦免了，被免债之后，他出来之后，他遇到一个债仔，那个债仔就是他的同伴，他的同伴怎么样？是欠他100个银币。好了，我们要搞清楚了，银币是多少呢？100个银币，银币这个字呢，原本的那个希腊文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就是一日的工资嘛，德利拿，一个德利拿就是一日的工资嘛，于是乎100个月多一点的工资，三个月多的工资，哇都不少啊。如果我们今天看呢，我不知道 你交税，你会不会借这个税务贷款啊，这 test loan 啊，分分钟都借你24个月啦，是不是？这里三个月。这个仆人因为这三个月的欠债，工资的欠债，哎了。讨债的情况是怎样呢？经文说呢，这个的仆人就向他的同伴，他去抽住他，跟着呢压住他的喉咙。我记得呢，因为我都有要可学嘛，是不是？向 Doris 学习，就听他的篇道啦。他呢就说本来呢就想找人出来示范一下什么为之抽住他，同埋压住他的喉咙。不过呢，因为暴力得滞，所以不要这么做啦。我觉得都是的，于是乎呢就找一幅图给大家看啦，压住他的喉咙。那个的同伴，那个的债仔，他就苦苦地去央求这个债主，这个的仆人，恳求他能够去宽容。但是这个的仆人呢，他就坚持不断地去拒绝，之后呢还将他这个同伴呢就拉去坐监，直到呢还完了钱。 拉个坐监去还钱，这个当时咧系好正常做法嚟嘅，系合法噶。这个仆人咧系冇犯法，佢唔系犯罪啊。这个佢系佢嘅权利嚟嘅。可能你会问啦，拉咗坐监点样还钱啊？系啊，拉咗坐监，于是乎咪佢嗰啲朋友啊，佢嘅屋企人啊，帮佢筹钱啦、啊。筹唔到钱，又系个招咯、啊。卖啦，卖嘢啦，卖埋自己添啦，就系咁样样。个同伴就系咁样去对，嗰、那个仆人就系咁样对待佢嘅同伴啦。两喺个比喻里边，两件追债嘅事件都呈现喺大家嘅眼前。我哋试下比较下啦，好唔好？两件事有咩异同呢？欠债嘅，无论是欠一万个他连德，或者是欠一百个银币的，他们都是向他们的债主去苦服，他们都是去央求可以宽容他们，迟些我还给你一样啊。这个就是那个债仔了。债主呢，那个主人啊，面对这个一万个他连德的主人，他动了慈心，他怜悯，他见到那个仆人在他面前去苦服哀求，他就怜悯他，他就将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另一边厢被免债的仆人，他由债仔变成债主了。他怎样做呢？他是持续，他是不肯，他去拒绝这个宽容，还是将他的同伴呢、放在监里面，直到他还债。这个就是两件事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不同了。去到这里，可能你会想，哇，见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会不知道你有什么的感受。係嘛？即係好似你睇電視劇咁啦，係咪？你睇咩戲都好啦 ，Netflix 好，同埋呢度睇嘅時候，睇到呢一集嘅時候，哇！你咩感覺？你會唔會覺得好氣憤啊？咁都得嘅？咁我哋繼續睇下之後嘅劇情係點樣啦。31-33節，請大家讀啊！
同伴們看見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憤，把這一切的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該憐憫你的同伴，像我憐憫你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施刑的，直到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這裡我們見到開始就說那些其他的同伴呢，見證著這兩個即是追債還債的事件的時候，這些同伴就覺得很悲憤。其實原文的意思是多一點是難過的，覺得難過，於是乎他們就走去主人那裡去告訴主人。其實告訴這個字呢，原本即是那個希臘原文呢，是意思就是說是仔細地去詳細說明報告，很詳細的一五一十，同埋連點樣抽住佢啊，握住佢條頸，握幾多秒啊，幾多分鐘咧，可能都報告埋。於是乎之後，主人咧就揾翻呢一個嘅牧人咧，就同佢算帳啦。第二次嘅算帳，牧人嘅下場係點樣咧？佢被稱為惡奴才。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咧？同佢哋去算账嗰阵时候，佢欠咗200亿港元啊！佢都冇，即系主人都冇话佢系恶奴才，但系而家佢话佢系恶奴才，点解啊？因为佢冇效法到主人怜悯佢，同样佢怜悯佢嘅同伴。似乎呢一个仆人佢冇体会到呢个主人嗰份嘅慈心，嗰份嘅怜悯。於是乎在主人眼中，他就成為一個惡奴才。最後當然就交去私刑那裡，接著就坐牢，直到 還曬啲錢，即係咩意思啊？冇可能還到啊嘛！大家可以諗下，欠下呢個巨款嘅一個嘅仆人，佢第一次去面對呢個主人，被主人釋放、被主人免債嘅時候，佢行出去應該係帶住咩嘅心情嘅？如果是你，你要帶住什麼心情？你走出去的時候，你立刻就撞見那個你的債仔欠你100個銀幣的，你見到他之後，你會有什麼反應啊？你會不會好像這個比喻裡面所說那個，一見到他之後就捉住他，捏住他的頸？如果你是他其他的同伴見到的時候，你又有什麼反應呢？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呢？在整個故事裡面，本來是被釋放的，哇，一路可能都睡不著，看看什麼時候要去給個王召下來，即是你找個 audit 跟你 去看一盤數。不過你很緊張，因為你知道你欠了很多還不到，但竟然這一刻你去完全是被免債，哇，本來是一個自由，是不是？但是竟然最後他是要終身監禁，為了什麼呢？為了100個銀幣？不是啊，為了他沒有體會到被憐憫，以至到他懂得怎樣的效法去憐憫人。大家都覺得咧，為咗呢個仆人咧，都覺得不齒係嘛？哇！你唔認同佢啊嗰個所作所為，但係再諗下，原來我哋好多時候都好似嗰個仆人咁樣嘅，眼裏面見到嘅咧，都係別人嘅不是。至於上帝嗰個浩大嘅憐憫，我哋好快就忘記咗啦。我哋再想一想，我哋同嗰個惡奴才究竟相距有幾遠呢？求主咧喚醒我哋，幫助我哋，讓我哋知道睇翻咧，我哋有幾不堪，又再一次可能夠去感受到、體會到上帝嗰份赦罪嘅憐憫有幾咁大。呢段經文咧就唔係停喺第34節嘅。還有35節的，都請大家讀了，最後一節，第35節。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
其實同樣的信息呢，不是只在第18章才會聽到，一早在剛才我們講過馬太福音有五篇講章嘛，第一篇講章就是登山部分，登山部分裡面主禱文大家很熟悉，是不是里面提到第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十四节，耶稣去总结这个主祷文的时候，他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成为了我们被饶恕的条件，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懂得饶恕是真正蒙赦免得救赎的人的表征和记号，证明他们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承认自己有罪，又经历到上帝赦免的怜悯，所以他们懂得怎样去饶恕。这些就是真正的天国子民。所以耶稣这么严厉，其实很严厉，是不是？其实在第六章的时候，主祷文时候已经很严厉了，在这里我们更加见到耶稣是一个很严厉的。你不饶恕人，你的天父都不会饶恕你。耶稣的警告是要给我们去再次检视我们的生命，check 一 check， 唔好做一个假货，唔好做一个假嘅门徒， 有时甚至连自己都压着自己。另外一方面又提醒我哋，饶恕唔系一个选项啊，唔系一个 option 嚟嘅，唔系觉得困难嗰阵时候咁就放弃啦，唔系可做可唔做，唔系啊，而系要认真努力嘅去学习去饶恕。呢个就反映咗我哋内里真正嘅生命。最后让我哋总结一下啦，同埋咧去讨论下点样去实践。耶稣所讲呢个比喻系解释咗天国子民彼此饶恕嗰个法则啊，唔系计住怜悯，因为主系无条件、无限制咁样嘅去免咗我哋嘅罪债，而得罪我哋嘅是我们的同伴，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都是蒙恩蒙赦免的蒙怜悯的罪人。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他这样讲，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即是这人与那人有嫌隙的时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彼得讲得好好啊，系彼此啊，我哋成日谂住人哋点得罪我哋，唔通我哋冇得罪人嘅咩？所以我哋彼此饶恕，主点饶恕我哋，我哋就点样去饶恕人？饶恕哇，讲咗咁耐，饶恕呢个字咧，其实咧喺希腊原文咧嘅意思系咩意思咧？系释放嘅意思，系 let go， 系俾佢走啦，同埋咧赦免债务嘅意思。当中的核心概念就是揸住一个烫热的石头，你怎样放手放开它 ,Let's go， 这个就是饶恕这个字的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故事。在很多年前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一个认识弟兄的电话，认识了他很久，他问我借钱。好急，好急嚇！咁當然啦，話即係當時即係冇咁多電騙嘅啊，所以呢個係真係嗰個弟兄嚟嘅。我認識咗佢好耐，喺大學嘅時代，我哋翻同一間教會，我哋有一齊嘅侍奉，所以有一定嘅認識同埋一定嘅信任。於是乎佢咁急，咁我就去回應。我記得嗰日咧，即係好多年前啦，係咪？即係上個世紀。嗰日咧係我自係係我仲記得咧，係我個博士論文嘅考試，即係我晏晝我要去考試啊，嗰啲 oral defence。我朝早收到呢個電話嘅時候，因為佢嘅著急，即係當時你明白係冇呢個手機銀行噶嘛，冇 mobile banking 噶嘛，咁咧我唯有咧我要走去 ATM 嗰度去過數，咁我做呢個動作之後。我再冇聽過呢個弟兄嘅消息。之後我一路咧，即係啱啱嗰陣時候之後啦，其實咧我咬住佢唔放。點樣咧？我一路咧就去問，即係我哋即係識嘅弟兄姊妹咧，就問：喂，咁你知唔知道佢去咗邊？其實我嘗試 email 俾佢，我甚至 fax 俾佢。話俾佢聽，喂，你要還錢嘅噃。我在意嘅唔係嗰啲錢啊，一定冇三個月嘅工資嚇、啊，不過都個五位數字。我在意嘅就係佢嘅行為啊，佢唔單單係呃咗我啲錢，佢更加重要嘅就係咧，我感覺就係佢呃咗我嗰份感情同嗰份嘅信任。而且我知道咧，佢唔係淨係問我借，佢仲有問其他弟兄姊妹借，其中一個咧。是傳道人嚟嘅，當時嚇今日已經退休嘅牧師啦。傳道人身金微薄，你都仲要咁樣去呃佢？我條氣唔順啊，咬住佢。當然過咗咁多年，其實我都已經冇，我都唔記得曬嘅啦，我都唔在意啦已經。今次再去預備呢篇信息嘅時候，梗係要揾個例子啦。啊，我自己有冇例子咧？咁當然啦，我都相信我得罪好多人嘅。 咁但係俾人得罪咧，咁我要諗一諗啦。啊，我諗翻呢件事情，要正正式式嘅去饒恕佢，唔係因為佢，唔係因為佢道歉，因為我到而家我都冇再見到佢，冇聽佢嘅聲音，而係因為上帝嘅緣故，因為我自己嘅緣故，我就要做一個正式嘅所謂決定，就是去饒恕呢個弟兄。我心裏所諗就係、是，如果咁少個事情我都唔能夠去饒恕嘅時候，面對再嚴重啲嘅，我點樣去饒恕？我點樣去實踐上帝嘅吩咐咧？喺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路所講嘅，都係喺信仰群體裏邊嘅一啲關係同埋啲互動。去到第十五節，到第十五到二十節咧，就係講點樣去處理嗰啲犯罪或者得罪你嘅嗰啲嘅弟兄姊妹。而今日我哋要讀，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可能就係要處理嗰啲被得罪嘅肢體。犯罪嘅肢體，我哋好想去挽回佢。被傷害的肢體同樣需要得到釋放，而且不懂得饒恕人的群體怎樣去真正去挽回一些得罪人犯罪的肢體呢？第十八節他講到上帝給教會權柄去捆綁和去釋放，究竟你是想去捆綁還是想去釋放呢？又當你以為當你饒恕的時候，你是去釋放那個得罪你的，其實你是釋放你自己。整個十八章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上帝重視那個小子，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個小子。上帝重視你，就好像上帝同樣重視那些迷失了的一樣。大概以上所講，其實你話啊，都聽過，都明白嘅。點樣實踐咧？即管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啊，裏邊可能有啲嘢我哋要注意嘅。第一咧，我哋要謹記我哋自己罪人嘅身份。我哋係蒙恩嘅，不過我哋係蒙恩嘅罪人。我哋係罪人，得罪我哋嗰個都係罪人。你睇唔順嗰個都係睇唔順眼嗰個都一樣。这个罪人的身份很重要，我们要去明白。还有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法官，我们不是审判者，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扮一个审判者。第二，我们自己都要接受上帝的饶恕，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审判的角度去审判自己，我们都不放过自己。这个心态同样很容易令到我们都是去看其他的人，都是不放过别人。我们需要认清，需要去领受上帝已经给我们的一个怜悯。这个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需要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做得够不够好，因为我们永远都没有资格。永远都做得不足够，就是让我们换一个眼光去看自己，同样我们换一个眼光去看别人。第三，我们要处理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情绪，但我们需要去处理。第一步的大概我们就是带着所有这么复杂的情绪，包括那些苦毒，那些怨恨，一起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让到嗰啲情绪咧唔会塞住我哋怜悯嘅心，让到呢啲情绪唔会阻住我哋嘅心思，我哋嘅意念去被更新。第四，我哋要去睇清楚我哋饶恕嘅对象，佢系我哋嘅同伴，系互为肢体嘅，都系上帝所睇重嘅。更重要嘅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心里边有圣灵感动我哋。我们的弟兄姊妹，就算他得罪我们，他都有圣灵去感动他们。纵然可能我们各人回应上帝有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信一个上帝的工作。 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针对信徒群体，面对未信的世界，我们又怎样呢？尝试有一点延伸。第一，可能我们需要去管理一下我们的期望，看清楚这个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当然我们绝对我们不会认同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想到连那些有圣灵帮助信主的人都是这么软弱，即包括我和你，那我们怎样去期望那些未信主、未有圣灵帮助、未有生命改变的人，他可以活出上帝的标准和公义呢？如果不是，我们真的时时都不顺眼看到一些东西。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做好自己，我们尽量去令这个世界过得更加好，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的限制，更加重要的就是将公义去交给上帝，小心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愤世疾俗的信徒。这段说话不单单是跟大家说，我也是跟自己说，看新闻见到那些事情，我把口就会很快的了。需要大家的提醒，大家一起去避免来。最后就是为你的敌人祈祷，爱你的敌人，这个不是我说的，大家知道耶稣说的，很难是吧？耶稣同样说你为你的敌人祈祷，为逼迫你的人祈祷。是啊，爱他，爱敌人很难啊，为他祈祷咯。啊，点为他祈祷啊？你为他祈祷啊？祈祷啊，上帝啊，我真的爱不落他啊，祈祷啊。耶稣叫的嘛，你咪照做咯。跟住责任就不在你咯，是咪？就是你翻工的时候，你跟住个程序做嘢，责任不在你噶啦嘛。你问咗你老板点样做啊？佢话咁做，你咪照做咯。责任不在你噶咯。當然那些即係唔可以係嗰啲啊，即係做嘢一定合法合規啦，係咪？但係你照做啦，你睇下上帝有啲咩工作，你信唔信得過佢咧？最後耶穌話：我哋要從心裏去饒恕。比喻裏邊嗰個主人動咗慈心，就釋放咗呢個嘅仆人，同埋免咗佢嘅債。我们实在需要培养一颗怜悯的心肠，我们可以多的去默想上帝赦罪的恩典，提醒自己的本相。你有没有玩过弹弹波？胶那些弹得很高那些，你知不知道怎样令它弹得高一点？你就高一点的地方放，是吧？我们有时不太明白，不太体会上帝那份赦罪有多大，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都不是很大罪。你感觉到上帝赦罪的恩典有多大。正如你伤风感冒看医生，医翻好你，你不我估你不会送个牌匾给他，是不是伤风感冒？但是那个是绝症呢，他医翻好你的时候你怎样？我们本相是怎样？我们的罪有多大？你才能看到上帝的赦罪，上帝的恩典有多大。但是心可以出发出怜悯，同样可以发出怨恨。所以这个心不只是讲情感，同样都是讲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是一个做决定、做选择的地方。饶恕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我们决定将审判权交给上帝。我们决定不再让对方的罪恶去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不需要等到对方道歉才去饶恕，因为我们不需要将自己心灵的自由去交到在对方的手上。我们可以去决定去效法、去回应上帝的命令，叫我们得释放，不让苦毒生根，不让自己被仇恨捆绑。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借钱不还的故事吗？那个是真的故事来的。其实饶恕的意思就好像将在心里面你那个借据搣了它。你不需要再用那张借据去 同成日同上帝面前去控诉你嗰个弟兄得罪你嘅人，你又唔需要再成日睇住嗰个你心里边嗰个嘅借据眼冤啊，去折磨自己。唔知道喺大家心里边有几多张咁样嘅借据啊？唔知道大家心里边有几多幅面孔系捆绑住你嘅心？有冇一啲事情，而你自己都唔放过自己呢？我哋嗰位动咗慈心嘅上帝，佢愿意去饶恕你，去释放你。你愿唔愿意去释放自己，去释放别人呢？我哋一齐祈祷。让我们有少少时间，我们去沉淀，我们去想一下，去听一下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说话。让我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继续提醒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继续工作，同我们同在。多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